今天是大正月初二，我跟大家说一声新年愉快。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正农历初二这个时候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之中。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庆贺我们文化的传统，而是要献上我们的敬礼和感恩之情。是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把我们这帮东方人之中的中华民族当中拣选出来，把我们从世界各地能领到美国，他们把这地方在恩典教会当中来敬拜你。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在新年的这个时候，也特别献上我们的感恩之情。主要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国武汉和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主要我们只在这里来向你祷告，求你的怜悯，求你赐予安抚给那些在困苦当中受难当中的人和家属当中，给他安慰，也求你把这样的灾难变为祝福。求你让很多的人能够因通过这件事情来回转归于你，看到这一切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由你来掌管的。主啊，真的是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反思中华民族的传统。求你因为我们的这一段时间和你交通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能够通过认识你得到最美好的祝福。我们把这个事情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是农历初二啊。当然我在一个月多前，我在看到我的这个服事的时间表的时候，那我在想我们要谈一下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的问题，自然而然我就想到了福祸这个题目。因为这个福和祸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它的一个传统。实际上我在想，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月之前，我就想我们今天谈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想的是怎么样得到福，然后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在今天的时候想的都是祸。无论如何，求主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中国的福文化这是一个，其实我给它起过这么一个名字这个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贴出来，把这个福字倒过来贴我们写这个都互相的这个祝福我们求的是什么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在思索反思这个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指的是这个从这个从 race 来讲就是这是我们的，我们是都是在一个种族的中国人。我们要回答一些比较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不容易回答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说，谁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称自己为炎黄的子孙炎黄是什么？我其实到现在闹不清楚我讲的是三皇五帝炎帝黄帝。那一个人只有一个祖宗，我们的祖宗是谁？当然我们圣经上的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话，并不加拉太书里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对中国人讲对祖宗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都讲光宗耀祖，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来中国，我们是华人啊，中国又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么你知道，就是说人的祖宗是自己不能选择的，我们都讲我生在这个世上，我的父母我是选择不了的，一样啊，我们的祖宗我们是想不了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认为是炎黄子孙啊？我们基督徒确认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你认识到你的祖宗是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认识这个问题？就我下面要讲的这个问题就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我们知道我们的来源啊，我们的自己祖宗传统，是为的是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刚才我讲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里讲的，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祖宗的目的，是我们有一个得到遗产啊，就讲产业的一个盼望。说简单点，和今天的话题谈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得到祝福，神的祝福。什么叫祝福？这个我是要讲的一个话题。好，那么现在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对这个祝福，中国人福气啊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就是说，在今年的时候大家都贴出很多的对联也好，还是有这种贺年的这种装饰也好啊，在家里贴出来，很多人会看到五福临门，三星高照，是什么意思？这些五福临门和三星高照，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福。中国人福的翻译是 fortune。我们基督徒讲的这个福是 blessing，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我们讲到五福临门，五福是什么？五福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个大家很多人都接受的，五福临门是康、富、贵、德、寿。康 health， 富 wealth 啊，这指的是财产、产业。贵是什么？我们讲的贵人，我们讲的贵贱之分，贵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地位，或者是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叫当官啊，做官，这是贵。还有呢，就是德。什么叫德？德就是说德性啊，就讲的是你的或者 good moral character。实际上这个倒是中国的概念，讲什么叫德，这个众说纷纭。但是一个中心，一个德，我们讲的德高望重。望重的意思是什么？是别人去怎么样对我们看。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德是什么意思？德是别人对你的尊敬，尊敬啊。然后剩下的就是说，寿 ，long life 啊，值得长寿。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在这个五福是什么东西啊？是说是说说白说简单点嘛，五福就是在人间。世人在人间这个短暂的生活当中所盼望最高的能够得到的这种利益。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实际上在这个传道书当中的话，所罗门把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五福这种不同的利益都讲过啊，得到人的尊敬也好，社会的高的位置也好，财产的积蓄也好，子孙对你的尊敬也好，你的长寿也好，最终是怎么样？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如果是中国人谈到一个长寿，或者是谈到一个发财啊，如果你要去到中国的，我在两年之前有机会，当时我母亲去世，我去到中国的北京火葬场去过。如果你要去到那个环境当中，你会看到这是中国人的福的文化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啊。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古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么 讲到三星的问题啊，三星就是我们的三星高照。三星的话指的是福啊，寿福禄三星，寿星、福星、禄星，禄星是地位啊，社会地位。寿星当然是指的长寿，福是财产。其实这个财产呢，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中心啊，是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中心。很可怎么讲，我们讲的是说作为基督徒往往会看到自己的这个祖宗，看到自己的文化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摆脱这种文化的这种障碍。实际上呢，我就是说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犹太人接受福音的有个绊脚石，那么我们讲这个在这个希腊人他也有一个绊脚石，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23节是这样讲，犹太人要的是神性，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的绊脚石，在外邦人，当然在圣经当中外邦人这个字通常是实际上是希腊人为愚蠢。中国人绊脚石是什么？中国人绊脚石就是福。也许我们没有信主那些弟兄姊妹们啊，不是没有信主这些人们啊，他是觉得是不是信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福气。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现在常说的话就是说恭喜发财，我们讲要财源滚滚，万事如意，心想心想事成，这些话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是不是属于基督徒应该说的话啊？心想事成，什么叫心想事成？你想什么成就，什么事情能成？万事如意是如谁的意？哎，有些东西是下意识的东西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东西是下意识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阻碍我们真正能成为神的后裔、神的子民的障碍。很有意思，今年是鼠年啊，我们在这里有属鼠。我就是在昨天在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说网上看看有没有鼠年的这个中国人这个祝福的话语是什么，很有意思，我给大家念一下：鼠年大吉，喜气扬，鼠头扬扬好运来，鼠眼圆圆看贤位，鼠须翘翘钱满圆。鼠身白白夜登高，鼠尾扫扫体健安，鼠声阵阵尽欢宴。很有意思，这是五福，看到没有，这是五福。那么中国人的这个福文化的核心就是 fortune 和什么吉利。我们谈到这个三星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叫三星？三星说来说去还有属相，最终追溯到的话就是一个星象啊。星象的话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过，这个那个申命记的第18章11-12节里讲的，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实际上这就是占卜啊。更有意思的是呢，福的这个概念 fortunes 啊 ，fortunes 这个词的话呢，是包含了世间的五福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吉利这个概念。吉利是什么？吉利就是说是一个 chance 啊，这是一个运气。我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一切呢都是说，我们所有中国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祸福是不可预测的啊。这种福气啊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话，我们谈到这个福气的问题啊，你看你就能够给这个我们讲到的。你吃饭的时候要去，最后有个 fortune cookies， fortune 是什么 fortune 就是这个意思，你会得到什么啊？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的财富啊，要得到的，而且你不知道是你的运气，这讲的运气。有一个统计说，美国拉斯维加斯总城里，中国人占了多少百分比？占的是84%，都是中国人。然后呢，就是说在2018年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上，那个举行的这个网上的这种博彩啊，全世界的话呢，就是说大概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这个赌注啊进去，其中是将近30%是来自中国大陆。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民族的这个文化当中阻碍我们信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就是去信你的基督徒以后，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考虑做事报，看看今天的日期对不对啊？是不是有一个人的出生的这个属相是什么？是不是合适是相匹啊？这都是潜在的意识，这是讲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包袱。下面我们看圣经是怎么对这个福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呢，就圣经的这个圣 James Bible 啊，总共它的文字有783000左右的文字。Fortune 这个英文这个词有几次？一次没有。Luck 这个字有几次 ？Lucky 一次也都没有。所以你从这看，这个我这个说，我不是把这些经圣 James Bible 啊，从头到尾读过数，不是的，因为现在科技高嘛，就有这种 software， 你可以去 search 这个文字的。我用了不同的这个 software 去 search fortune 和 luck 这两个和 associate 的这些字，从来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要看出来，我们讲我们中华的民族和圣经和神的距离是多么的远啊。那么下面我们看我们一个要看的一篇主要的一个经文，是在申命记的第30章1-3节。这个呢，我是选的是从这个和合本的修正本，因为和合本你要看和合本身的这个译文的话，它的第一节是译的是不对的。另外我没有讲到第六节的话，它的和合本那个也是译的不是太好。我们看，当这一切的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着你去的万国中心里回想这些事，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怜悯你，使你这被我的子民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必转回从分散你到万民中把你召集回来。我选择这个经文里边的话呢，因为里边谈到了祝福的问题和诅咒的问题，也谈到了后裔的问题，也谈到了这个 fortune 啊。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说新建词是你没有 Bible 没有这个 fortune 这个词，但是如果你看 NIV 的 version，他叫这个使你被掳的子民归回，他的翻译是 restore your fortunes。 也就是这个 restore your fortunes 这句话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出现了大概19次。 fortune 这个词在 NIV 这个 version 里边的话出现总共是24次，其中有19次的出现都是出现在 restore your fortunes， 就是讲把你的恢复你的福气，恢复你的财产，归回，把你的财产归回你，归还给你。然而实际上这翻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实际上我们要讲的这就是祝福，这就是祝福。比如说在这个King James Version里的这句话的意思叫 Turn thy captivity， 而 Turn thy captivity 的意思就是把你从被掳的境况当中扭转过来， 给你带出来啊。所以你们看，从这里文字，从文字上可以看到，你现在是人们是不是在这个 fortune？ 你现在没你的，你已经你是 in misfortune， 也就是你现在不是有这个 fortune， 是因为你是在 captivity 当中，你是被掳的，你是做奴隶的。现在神要把你这个原来属于你的 fortune 还给你啊，这个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约伯记当中哈，在最后约伯记认识了神以后啊，我们读到约伯记第42:19，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The Lord restored his fortunes， 神把他的祝福又还给他，把他的财产，把他的福气，把他的福分又还给了他。我们讲的这个福祸扭转的这个意思，就是在圣经当中，这是一个主题。约伯记就是一个就是福祸扭转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本来是有福气的，然后他有了祸，然后神又还给他，把这个福气又还给他。那么在我们刚才念的这句话里面呢，紧接着这个约伯记的第42:12，那就有这样的文字：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前期更多，他有14,600骆驼等等等等。 So the Lord blessed the latter end of Job more than his beginning。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就是说旧约中的回归、重建与复兴，这是一个从始到终的一个主题。那么前两个星期呢，我得到一个 email，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福音，就是纽约灵恩敬生会的主题就是回归、重建与复兴的主题。我们回头看。刚才我们看《生命记》第3的这一卷经文啊，这个呢是在我们知道《生命记》这个 title 这个题目啊，《生命记》的意思是说第二次的律法，第二次讲述律法。实际上这是在摩西在经过了这个40的这个荒野上的这个流浪啊，到最后在约旦河的东面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这个地方。摩西把这个律法重新讲述一遍，讲述给那些在试炼中刚出生的这一新代的人。那么这里边的话呢，他讲到一个，就是说使你这被掳的子民归回。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想一下，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并没有被掳，而且他们马上进入到迦南地区了。当然的解经学家都说，这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在将近890以后犹大国被掳啊，在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这是个预言啊。这个摩西他作为一个先知的话，他讲的是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就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你们会掳去，被掳去。然而神会怜悯你，会把你们从这被掳当中给带出来，会神会回转，会让你们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境地。当然呢，这个不仅是个预言而已啊，这实际上呢，这也是这个对人类救赎的一个，神对人类救赎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陈述，这是一个真理啊。当然就是说回归这个问题，我看了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先知书当中也提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圣经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到 到最后一本书的这个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回归的问题，是就说就是旧约中的这个祸福的逆转，是表明神通过基督耶稣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那么基督得救的经历，基督徒得救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个找回过去的祝福。我们讲到曾经迷失啊，你如果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来，我们想，我们曾经迷失，如今是找到了，回到了家里啊。你们曾经是在哪里？如果神要是物色，要恢复你的福气福分的话，带你走入这个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你会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呢，要回到就是回到最原始的地方，最初啊。我们先看祝福这个概念，祝福是什么？祝福在圣经当中的英文呢是 blessing， 那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反义的一个词是咒诅，咒诅和诅咒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也弄不清楚。实际上呢，你要看这个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本的话，两个我记不清哪个是哪一个，有一个用咒诅，有一个用诅咒啊，总之意思是一样的。咒诅和诅咒都是来自于神的，这一点我们知道啊。中国人不像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我们的福和祸，我们不知道是来自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我们知道祸和福，所以就说为什么在刚刚我们念到的这个生命记的这篇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说我把福和这个咒诅都摆在你的面前啊，看你们要选择哪一个。祝福呢，实际上讲的就是说神的这种神的一个奖赏啊，这是神的审判判断的结果。实际上它和这个咒诅的话是反义的啊，咒诅也是神的一个审判和神的结果。但是我们讲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自然我们谈到公义的问题，就是说有赏有奖，那有惩罚有赏赐啊，那就是这个意思。那祝福呢，就是神的奖赏，它来自于神的主权啊。这个奖赏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是给我们的益处。我们谈到这个福，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马太福音当中第五章里面的八福啊，八福这个例子。如果你要看八福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看到神的话，由于我们的这种具体的某种品质，我们的行为，神会赐予一个特别的一个益处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啊。当然中国人的这个恩典这个词，实际上英文里面不是太准确，恩典呢就是 blessing 啊，它不是 grace。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恩典和 grace 还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谈到的这个数算神的恩典，实际上英文来讲是我们数算神的 blessing， 它是具体的益处啊给我们的。它来自于神的主权。因为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查了一些其他解经家的一些对这个福和祸和祝咒诅的这个解释。我看有些解经家说呢，这个 blessing 啊，祝福是来自于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某种行为神所以才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挣得这样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个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合同关系啊，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和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我做到这个神就给我们这个啊，不是一个交换的关系啊，一切都在于神。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给多少的祝福，给还是不给我们祝福，这是完全神有这个主权的，不是我们人所能左右的。 他也同时他是神的一种喜悦的一种表现，喜悦我们的表现。这和这个诅咒相反的话，诅咒是神对我们的愤怒的一种表现，它也是神的公义的表现。祝福也是神公义的表现，它也是神喜悦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们在《生命记》的第30章，往后，刚才我们那个看那经文往后读的话，就是说，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啊。所以这个祝福是神出于神的一种喜悦，因为我们的某种性情，我们某种的品行，我们某种的行为啊，这是神的。所以你看，神的祝福和咒诅的话，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圣经中的祸呢，就是神的这种咒诅。我们特别是能够大家如果想到这个马太福音当中的这个神对这个神给这个法利赛人啊七祸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啊，大家会看到。因为我们看到是这个恩典和这个祝福的区别是什么？恩典呢是就法律就律法而言的啊，是来自律法之外的，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呢，就是说恩典的更准确的解释就是说呢，它是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神的对我们的称义，这是恩典啊。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中这个第3章第21到23节我们读到，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说这个恩典这个概念是在于就律法而言，我们行不出律法，是神的怜悯，用神的恩典把我们这样的罪人算为无罪的啊，这是指的是恩典。那么圣经当中也有祝福这样的概念，祝福、恩赐和恩惠啊这样的概念，我想这个以前有人都讲过这个概念。祝福这个词呢，我们刚才谈到祝福是来自于神，但有的时候你在圣经当中也会读到人给人祝福，人给神祝福，这种情况也有。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谈到 Bless be God， 实际上是人在 Bless God， 这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字呢，在这个句话里的意思是颂赞的意思啊，是颂赞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也特别是看到这个以撒为雅各祝福的问题。我们要以撒和这个以扫啊，雅各啊，对不起，以撒对雅各的祝福，给雅各的祝福。为什么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是收不回去的？大家想过没有？因为祝福不是来自于雅各不是来自于以撒，祝福是来自于神。如果我们看这一句创世纪第27章27节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怎么描述这个以撒给雅各祝福。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你看神的这个喜悦啊，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这里哈，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人给人祝福，实际上不是你人把这个福分给一个人，是你求神的祝福临到你所要祝福的那个人。下面我们看最初的祝福。我们谈到这个，刚才我们谈到最开始讲到这个回归的这个主题，回归，回归到哪里啊？我们讲的整本圣经的回归是回归到最初，回归到最初，回归到哪里？回归到神创造人。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七到二十八节当中，我们这样读到：神就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 bless 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神给人的祝福啊，这是最初的祝福。注意到这里边的话，什么叫神？那这个当然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遍了哈，过去就是什么叫按照人自己的形象造人。这神的话是个灵，神没有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形状，所以这里面讲的形状和造人，形状是指的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所以说我们人当中被造的时候，我们人是有神的属性，人的属性是什么？人的属相啊，就是神的属相是什么？神的属相是有权柄，是圣洁的，是无罪的，是永生的，是无所缺乏的。这就是当初神给我们造的一个形象。OK， 所以说为什么神在造完神以后，他看到他自己的创造，他 bless 给人。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这段，在第六天，这是第六天他造成这一天，他回来他说这是 very good， 那这一切他每造一件，每一天他造完以后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甚好的， this is very good。 那么接着讲我们这个最初的咒诅在哪，是最初的咒诅在同样是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是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生脸头，你要生她的脚。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个神的诅咒，他诅咒的是撒旦。但是的话，他诅咒撒旦，因为亚当的罪，亚当在他犯罪的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变成了你的后裔，变成讲你的后裔是撒旦的后裔。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神的教祝福归回到最初的这个祝福，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女人的后裔要生你的头，那这里女人的后裔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就是，但是你们谈到，我们谈到一个我们的是谁的后裔的问题，我们的祖宗是谁啊？这实际上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讲，我们回归到神最初的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意思？最初的祝福是神的形象。实际上这一个祝福，我刚才念到的这一个最早的祝福里边的话，在诗篇的第九篇第八篇里边已经诗人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观看你指着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名，羊有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人的最初的所得的这个祝福，他是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是有，或者讲就是他有这个绝对的权柄。他当然他是权柄，指的世界上所有动物，这个所有的创造都是人来管啊。这是说荣耀的尊贵的冠冕，这是我们人当初神给我们的这种祝福。我们那个时候是 free， 我们讲到，所以我们谈到题这个 restore your fortunes or turn thy captivity， 就是把你从你的受辱的当中这个状态当中给带回来。这个意思，当初我们不是在被掳的，然而亚当他的原初的这个罪一犯下以后，他的悖逆，我们人马上就进入了一个被掳的一个状态，就是成为撒旦的后裔。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怎么样回归到最原先的这种祝福，或者说我们还给神，会还给我们最早的最初的我们的福分， restore our fortune， 是回到这一边。所以说呢，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当初啊。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句话，有意思，就是说诗篇第八章引用的是创世纪第一篇里的这个创造祝福。那么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同样是引用的，同样是他引用的是诗篇的第八章。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说，希伯来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如果说诗篇里第八章讲的是我们过去最原始的这个冠冕荣耀和尊贵的冠冕的话，希伯来书谈到是我们将来的事情。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创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就是我们的当初。我们怎样失掉的荣耀呢？我们下面看这样一个，这是我做的一个图表。比如说从上面看的话呢，就是神在伊甸园里是给神祝福，神有神，人有神的形象。撒旦的罪，亚当成为撒旦的后裔，撒旦成为祝福的受阻。人到了世界上，就以这个墙是隔断的墙，我们与神隔断的墙。我们人就在世界上就有撒旦的这个形象，我们无法再回到神的身边，这堵墙是破打是没有办法摧毁的、毁坏的。唯一的话是道成肉身，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给我们恩信称义的福音，所以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能够回到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也讲到，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通过他的爱子给我们做这个挽回祭啊，耶稣成为了咒诅，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回到神的身边，重新得到神的祝福，重新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一开始也讲到，是回到神的最初的这个祝福的话，最初的祝福的话，神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样的祝福来完成这样的工作的啊。我们再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到三节里，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叫你成为大国，必祝福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也叫你为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做主你的，我也必做主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里谈到一个这个地上的万族，不光是给亚伯拉罕他本人做祝福，而是由你万国。我们再回到这个最初的祝福里章，我们神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生养众多啊。这里边讲的神的祝福，第一个祝福给亚当祝福是生养众多，这是很重要的。生养众多意思就是说，你将来有很多很多的后裔。我们是不是神的后裔？我们就是从亚当当初的生养众多神的祝福当中来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啊。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是在以撒在献在就亚伯拉罕下以撒献以撒，献完以撒，他刚要杀掉以撒的时候，神就拦住他，所以神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祝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你得听从你，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耶稣呢，使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亚当的后就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字叫 seed。所以这个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字哈 seed 后裔这个字，它有的是单数，它都是单数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只指一个人，有的时候它指它的万民啊万国。这里边加拉太书里面所谈十六章里头第三章十六节里所谈到所应许的原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所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是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那加拉太里还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就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能够让我们回到最后最早的神的祝福的话，我们再看，这是一个他的十字架上的工作，十字架上的救恩。大家知道神是都是公义的，对吧？我们的罪一定要受到惩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是跟罪人罪变成反而被算作无罪？那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我们罪，他变成了神的咒诅，因此我们有能够得福分。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注意这里面有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面谈到一个双重归算的一个概念啊，叫做 double imputation 啊，就是说我们那是罪人，我们被算作无罪的，神是义的，那么反而把这个义是归于我们。我们本来是受咒诅的，那么今天耶稣基督成为咒诅，因此我们会得到祝福。这就是双重归算的神的这个救恩啊，这个。所以您这哥林多前书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页谈到，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哈，做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歌呢，我非常有感动的一首诗歌。那么什么叫最美的祝福？就为什么说认识主耶稣就是最美的祝福？实际上这句话呢是神自己所说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十七节读到，耶稣说，你们说的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接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比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申命记的第三十章十九节也谈到这样，也这样说，我今日呼唤你，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你咒诅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里有没有看到后裔的一个概念？我们是不是神的后裔？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刚开始讲到的，我们不是这个炎黄的子孙啊，我们在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了新人，我们已经是得到了新的重新的重生，得到了重生。所以说我们能够同亚伯拉罕一起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 选择的是生命，那这边讲到这个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九节。因为我们在圣经中来读也读过，耶稣是他自己说过，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选择，我们选择的是死亡和生命，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最终的祝福。我们看最终的祝福的话是在启示录，最后我们会找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找到最终的祝福。我们记住，就是说最终的祝福实际上是回到最初的祝福。罗马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如今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不被定罪的意思就是不再受到咒诅，不再受到神的咒诅。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三到五节是这样讲的，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咒诅哪里去了？咒诅是主耶稣成了咒诅。所以你当下读，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知道这个羔羊的宝座在启示录里面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他成了祝，他成了神的咒诅。你看，我们如今没有咒诅，因为的话有羔羊宝座在那里，替我们担当了神给我们的咒诅审判。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却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主直到永远永远，他们要做王，他们要摆脱，因为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救赎，他们摆脱了撒旦的被掳的这样的状态，从当中他已经，人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摆脱了神的，他摆脱了撒旦的辖制。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看神又给祝福，可得权柄，能得到生命树，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容进城。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创世纪最开始第一章里的祝福的话，我们看到可以得到权柄，因为那个时候神给人的祝福是权柄，是完全的自由，是永生，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罪的，是这个应该是可以吃到生命树上的果的。那么今天神的救恩的结束完成的时候，我们人如果是我们是真实成为神的后裔，成为他的后嗣，我们是真正能到回到最初的新的耶路撒冷中，最初的福气当中，我们会得到再一次得到荣耀的冠冕，荣耀尊贵的冠冕，那时候是完全自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就是说我想到的就是一首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这个副歌是这样说的，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我当初很多年前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什么叫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你要看英文的话，叫 glorious freedom, wonderful freedom, no more in chains of sin, I repine。谈的就是这个问题，神因为他 restored our fortune, 他 turn our captivity, 把我们从罪的状态当中给带了出来，我们从此有荣耀的自由，荣耀的自由，荣耀的释放，就是当初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荣耀尊贵的冠冕，我们再也不会做奴隶，不做撒旦的奴隶。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反复的思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是怎么样应该从 你的恩典能得到你的最好的祝福。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让我们成为你真正的子民，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下，在你主耶稣的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来盼望你再来的那一日，盼望主耶稣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祝福当中，回到那新的耶路撒冷当中，来与你一起作王，重新能够带上你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我们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